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Diwali is a light festival. It's a festival of lights.
The Diwali festival 经常被译为是排灯节、万灯节、光明节或者是屠妖节。这是印度教徒的四大节日之一，时间呢在每年的10到11月份，也被称为是印度的新年。关于排灯节，它的起源众说纷纭，哪怕是在印度境内，它的来源也因为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流传的故事跟印度神话史诗《罗摩衍那》有关，都离不开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主旨。那在印度的北部呢，人们庆祝排灯节是为了纪念罗摩神经过流亡生活以后重返故国，战胜掠走他妻子的十首魔王拉瓦纳。我们知道罗摩神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也是罗摩衍那里的主人公，是一位王子。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受到恶神的陷害，背井离乡，流放丛林14年，后来在猴神的帮助之下，终于打败了魔王拉瓦纳，返回到了印度最古老的城市阿约提亚，加冕为王。那阿约提亚城里的人呢，就点亮了数以千计的陶灯，来去象征国王散发的光芒，庆祝罗摩神的归来。而另外一则故事里则提到，魔王拉纳卡苏拉在千方百计地赢得了天神的欢心之后，成为了一国之君，人民却在他的暴政之下陷入水深火热。于是有另外一位天神黑天接受了人民的请愿，出来消灭了魔王。为了庆祝黑天的凯旋，人们纷纷点燃油灯，普天同庆。除了上述与光明有关的神话以外，在印度西边的 Gujarat 邦，人们庆祝排灯节呢，是为了向财富女神拉克西米来表达敬意。在印度的民间，人们尊奉拉克西米为吉祥天女，人们相信如果这位女神造访家中，就会带来一整年的繁荣和富裕，所以呢，就家家户户摆放油灯，期盼着女神降临。一般来说，迪瓦里排灯节的庆祝会持续5天，在节日开始前的一天或者是第一天呢，人们为了迎神入门会进行彻底的大扫除。据说呢，财富女神拉克西米只会拜访那些干净整洁的家，所以要吸引财神上门，将居家和公司彻底的打扫干净就格外的重要。而这一天购买金银首饰、自用或者是送礼，也被视为是格外的吉祥，以至于在印度这一天金饰店里常常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在印度，无论是贫富贵贱，几乎人人都拥有黄金。黄金在印度代表着财富、地位、美丽还有贵气，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投资方式，这也让印度久居全球第一大黄金进口国的地位。当然了，有一些人肯定是买不起黄金的，于是呢，他们就退而求其次的在排灯节的第一天去购买铁锅、铜器或者是各种金属类的制品。那不管是金银铜铁啊，这时候都象征着财富和好运，所以无论如何大家都要金光闪闪的添一些喜气。那排灯节的第二天呢，有一点中国小年夜的意思，这一天是为了隔天最盛大的节日正日子呢，就要做一些铺垫，来一些酝酿。很多人会在家门前的地上用色彩鲜艳的米、粉、沙子或者是花朵彩描出缤纷美丽的蓝果粒，也就是 Rangori 的图案，用它呢来吸引众神来到自己的居所。为了怕排灯节最重要的女财神迷路，人们还会在地板上用米粉还有朱砂粉撒上脚印的形状加以指引，唯恐新的一年财富进不了门。当然了，说到排灯节，自然也少不了点灯。那到了傍晚时分呢， 家家户户会在屋子的周围点上小小的煤油灯，叫做 Dias。这点点的星光就象征着知识还有人内心的光明，来去驱走所有的愚昧和黑暗，给人的心灵带来最深处的宁静。派灯节的第三天是人们庆祝最隆重的一天。这一天，女士们会穿上印度传统的裙装纱丽，而男士们则穿上一种叫做 Kuthas 的传统衣装，来去参加重要的普加仪式，向财富女神拉克西米寻求庇佑。这一天，亲友们会聚餐，互赠甜食、干果、礼物，来表达对于彼此的祝福。晚饭之后，大家还会一起放鞭炮、看烟花，镜头啊，可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华人过年差。经过这一系列的轰炸之后，排灯节的第四天通常会稍稍缓和一些。在虔诚的宗教仪式和祈祷当中，一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而第五天呢，也就是最后一天，姐妹们会为自己的手足兄弟在前额上点上红色的圆点，来祝福他们长寿。兄弟们啊，也会准备礼物回赠，来去传达对于彼此的关爱。这些有意思的习俗呢，可能不少朋友在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多多少少的听说了一些。比如说，我采访的一位叫做 Francis 的朋友说，他在几年之前就接触到了迪瓦里节。
我第一次那个知道这个迪瓦里这个庆祝是做学生的时候，然后当时是认识一些印度朋友，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印度舞蹈老师，然后那一年我们就参与了印度新年的庆祝，其中就包括在墨尔本联邦广场以及那个墨尔本国际机场跟他们跳那个宝莱坞那个舞蹈。
什么样的舞蹈呢？
印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相当于流行舞蹈风格，就是宝莱坞，英语叫 Bollywood， 然后它是就相当于美国是由 Hollywood 那个电影制作，那个印度这边他们也有个电影制作中心 Bollywood， 在这个 Bollywood 这个电影里边用到的很多舞蹈就自成了一种风格，就叫做 Bollywood 舞蹈，其实就是比较随意的 pop dance 吧，就流行现代舞或者流行舞。
嗯，
我们就是主要跳都是这样子，当然我们是穿的是他们那种传统民族服装，但跳的舞蹈呢以宝莱坞的这个为主。然后我也跳过一种叫 Gerba 的舞蹈，来自于印度北部，但总的来说还是宝莱坞的舞蹈为主。
嗯，
今年呢，因为我新换的工作单位，然后我们有一群印度同事，然后我们要在今天下午在我们大楼里边庆祝这个印度新年。因为我们这个大楼里面就是印度的这个同事还是有相当的比例，比中国的华人同事还多。然后他们每两年那个庆祝一次，然后今年刚好我的部门策划了一个舞蹈，还要打算去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啊，还有很多有印度服饰啊什么的。然后今天下午是计划是在2点到5点的，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边。
嗯，那在澳大利亚，虽然印度裔社区和华人社区一样，都是少数族裔当中人比较多的，但是很多华人来这边却并没有跟印度裔社区有很多的交集啊。我不知道你在跟印度朋友的这些交流当中了解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个印度的文化还是很有意思的。就开始你要是不了解呢，可能就是会有那我们可能一些中国典型的一些印度的那个形象啊，比如他们就是搞软件啊，他们就是可能他们的饭是比较辣啊什么的，
是不是？
但是当你接触了以后，其实发现印度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国家。他们一个国家里边有许多不同地域的人，他们说的语言不一样，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字，然后他们的食物，同一种印度炒饭，他们从南到北，他们用的风味味道也不一样，而且他们就是非常有组织性，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挺不错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